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在2021年的北京卫视的春晚舞台上，葛优、张国立和梁天三人再次聚首，引来了一大波回忆杀。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作为晚会的召集人呢，我把最着急想召见的两个人给召集来了。大家一定对他们都很熟悉，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哦，怎么样，熟悉不熟悉？掌声在哪里？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大家好，我是梁天。
我是葛优。
我们仨呀，老朋友了啊，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哎，梁天，你是北京人，我呢天津人，葛优啊河北人。今儿我们仨这组合叫什么呢？叫
京
津
冀。
嘿嘿，今天咱们京津冀组合啊，用送春联的形式给父老乡亲们拜个年，如何？
没问题。
好，那我说上联了，
我对下联，
我来横批。
好，那你们听好了，我这上联是北京城天津卫，燕赵大地处处送瘟神，期盼万事如意。怎么样？
那我这下联是炸酱面摊煎饼，驴肉火烧吃麻麻都香，人人身体倍儿棒。
哼，不错。
横批是未见异常。
哎呦，好，这好，这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扮演被警察抓的角色，所以对人民警察的艰辛深有感受。我建议，我们要为公安干警送上一副春联。
好，
好提议啊！那我这上联是：执法严，违法纠，打黑除恶敢担当，维护社会稳定。
好。
不错啊。
那我这下联是抓小偷逮流氓，婆媳打架全都管，调节邻里纠纷。
好，好，
横批是我看行。
我觉得咱们应该给最美的逆行者送上一副对联。
好啊，
我这上联是临危不惧，同心同德，只为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怎么样？
那我这下联就是服务大众，各行各业都有英雄模范，必须点赞。
好，
同意。
这是横批啊？
横批
俩字了，
同意。
好，那咱们再给全国人民送上个对联，我这上联是家家红，事事红，姹紫嫣红，健康码别红。
那我这下联是山山绿水水绿，导航都绿，股市不能绿。
好好，真好，横批
牛。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横批这字儿怎么越来越少啊？
对呀、
啊，
四个仨俩，最后一个牛，这哪成啊？
一上台我给他数着呢，未见异常，我看行，同意牛。你
那我还说过四个字呢，
哪四个字啊？
我是葛优。
废话
废话。
有人说玩主难得再次同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或许还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这么一部电影名叫《玩主》，它是王朔的代表作，奠定了王朔式讽刺幽默轻喜剧的风格，也让葛优、张国立和梁天这三位演员被大众所认识。《玩主》是一部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荒诞体的轻喜剧，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本片于1988年上映，并且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效四项提名。葛优、马小晴、梁天、张国立凭借此片成名。玩主描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北京的三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仨是无业青年，本着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成立了一个名叫三 T 的公司。本想着诚心为别人办事儿，却不想遭遇到了社会上各色人等，演绎了一出出荒诞不经、啼笑皆非的故事，在体验了种种如鲠在喉的辛酸之后，也只能够关门歇业了。电影《玩主》堪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娱乐电影新时代的揭幕之作。影片用各种夸张荒诞的手法，描绘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都市里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对那些看似道貌岸然的人和事进行了嘲讽。在电影背后也有不少的趣事，例如余官一角本来是打算让谢元来演的，但是谢元的档期并不合适，所以后来就让玩主的副导演张国立来出演余官这个角色。而葛优出演此片呢，也是纯属偶然，原本是葛优的一个朋友来应征，没有想到导演米家山在他送来应征的合影照片当中一眼就看中了后排的葛优，于是定下来由葛优来出演杨仲。当年作为主演，葛优拿到的片酬是800元人民币，他曾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葛优、张国立、梁天三人在电影《玩主》中的风采。这是一段由侯耀华饰演的侃爷在和三 T 公司的三个人谈生意的一段情节。
你们好好琢磨琢磨，万人大餐厅啊，那得多壮观呀、啊！一旦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那什么劲头啊，甭老觉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我反正豁出去了，工作都辞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这事儿办成。当初修长城怎么着来着，都知道劳民伤财吧，现在呢长城成中国人脸蛋了，要干就得干那流芳千古的事儿。
余官，
哎，
等你呢。
什么事儿？
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
谁的饭局啊？哎，
宝康的。
宝康？
嗯。
他怎么想起来这份仔啊？
他给丁小鲁打电话让叫上林培，明细吧。
哦，
不吃白不吃。
砍什么呢？
这老师正砍万人大餐厅呢。
万人大餐厅又是故事。这可不是故事，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花旗银行答应贷款，年期6%，就等中国银行担保了。
这不可能吧？你当这是中国人拿钱给越南打美国佬呢？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那么低的。
不定谁蒙谁呢。
就是，再说了， 你这万人大餐厅，中国人吃不起啊，你能骗那么多老外吗？啊，嗨，就打你是一天两餐，一餐一巡，这每年也得700多万吧？那得雇多少八国联军呢？
你对目前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这资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呀？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你看人外国人的肚子。
办不了，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哎，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们家有一远亲，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
没错，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我能跟他说说。
这什么话呀、啊？办不成没关系，
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办的这件事儿，办成了锦上添花，办不成也早在我意料当中。总之，我对前途永远充满了信心。
现在这事儿啊，还就得这样。
哎。
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一步。
走了？
别走啊，一会儿跟我一块吃吧。
得，谢了，我已经过了那为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的岁数喽。拜拜，哥几个。
慢走啊。
这位也是一空手道。
不行，我们不能派人去打那个不让你调走领导的儿子，那不体面，不像话。我建议你啊，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谈谈，到他们家去，耐心的谈，和颜悦色的谈，你可千万别拎点点心匣子什么的，那太俗气，也不一定管事儿。你呀，就带着铺盖卷去，就像回自个儿家一样。吃饭跟着吃，睡觉跟着睡，就像那戏词里说的一样，就在这沙家浜扎下去了。你们说是不是？
对，
你还是到交通队去一趟，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骂你一顿，替人家想想，马路上一天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子，没第三个倒霉的了，钱也不多挣，是不是？再不得词儿，让人家训训你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倒车团伙嘛。
实事求是的讲，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过去您没觉得肉贵啊？那是压根儿您不怎么吃肉，隔2毛钱肥膘，全家就包饺子了，对不对？要是猪肉价钱还是头几年那个价，那么国家就是把全国都变成大猪圈，也不够像您这样全家狠吃的了。
您瞅着您媳妇就晕呐，那就吃点药吧，是不是？六味地黄、金匮肾气，什么南宝啊，抵挡一阵儿。再不这样，晚上熬粥的时候，给你媳妇碗里放点安眠药，让她吃饱了就犯困，看唐老鸭也睁不开眼，不洗脚就想上床，没心思干别的。最多晚上睡觉打打呼噜，那也不至于危及您下半身的健康啊，是不是？
说到葛优、张国立、梁天这三位啊，在90年代的影视圈里，他们曾经变换各种排列组合的形式，合作了多部影视作品。除了《顽主》以外，还有两部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电视剧。在1993年的中国第一部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梁天是固定主演。而葛优曾经客串演出过2集，剧中他在沙发上的一躺，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被奉为经典姿势，成为了我们口中的葛优躺或葛优瘫。
我是一逃犯。
不能吧，监狱我可知道，吃的可不次，不至于饿成这德行。
那是比监狱更可怕的地方。
那是哪儿呢？
就是我那罪孽深重不见天日的家。
不是你连老婆都没有，怎么有家了呀？
我要再不跑，就非有老婆不可了。
那不大喜事吗？
大姐，您说那是美满的那种。我们家偏给我包办了一个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万元户。
哎，这事儿我怎么赶不上啊？
大哥，你没看见，你是不敢信。那新娘子又老又丑不说吧，外加耳聋眼花，腿脚不利索，还是一六指儿。这位大姐跟这位大姐那一个没法比。
你少拿我这理。
这门亲事你答应了没有？
让他见鬼去吧。别说是六指儿，没有真正的爱情，他张曼玉、林青霞
也坚决不答应。
再说吧。
你们家可真是，怎么能让你娶这么一个合不来的同志啊？
还不是惦记人家这产业，他们骗我说苦了你一个啊，幸福两家人，还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舍不得季春生抓不住老姑娘，
乱七八糟。你不答应不就结了吗？
我不答应他们就轮番的折磨我，皮鞭子打，竹签子扎，老虎凳、辣椒水，反正中美合作所那点玩意儿一点没糟践，全使我身上了。最后还把我和六指儿啊反锁在一间屋子里，企图利用我们男同志的他某些天生的弱点，造成继承事实以便浑水摸鱼。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封建包办婚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再一个，伸手不见六指的用。我终于逃脱了封建的牢笼，破窗而逃，和我的反动家庭永远划清了界限。当我来到伟大的北京以后，我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季春生心里好喜欢，山也格外青，水也格外蓝，我永远也不把家还，我就在沙家浜扎下去了。
现在不是旧社会了，还有公检法、公卿妇、报纸、杂志、电视台，有给你这种人说理的地方，
也有给你这种人睡觉的地方。
哎，不，我睡在这儿就挺好，虽然条件差一点，不如地下通道宽敞，不如水泥管子通风，不如北京站里热闹，可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寒窑虽破能避雨，白吃白喝苦也甜，这种锻炼意志、经受考验的机会，我是坚决不能丢啊！
嗨，琢磨什么呢你？
我琢磨着这炸酱面该下锅了吧？
在1992年，由著名导演郑晓龙策划、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影响更为广泛，一度成为了现象级神剧。也让葛优作为喜剧第一把交椅的身份再次获得肯定。张国立以及众多大腕都曾经轮流到每一集客串出演，每个角色都性格鲜明，记忆点十足。接下来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一起回顾这一部经典大作《编辑部的故事》。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1991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横空出世了，内容取材于社会生活当中的种种热门话题，以《人间指南》杂志编辑部的几位年龄不等、性格迥异，但却又都善解人意、热心助人的编辑们贯穿全剧的始终。每一集的故事都独立成章，诙谐幽默，妙语连珠，调侃、讽刺、戏谑，使人捧腹，引人深省。该剧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国产电视剧的先河，也捧红了饰演李东宝的葛优、饰演葛玲的吕丽萍等一众演员。说起1992年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的诞生，背后也有着很多的故事。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多部影视作品，《北京人在纽约》《四世同堂》《金婚》《甄嬛传》等，他们的导演都是同一个人，著名导演郑晓龙。他是中国第一部室内长篇电视剧《渴望》的策划人，也是国产电视剧发展的领头人和创新者。电视剧《渴望》的成功并没有能够让郑晓龙高兴太久，很快他就开始冥思苦想，接下来又该拍什么类型的片子呢？为了不让下一部电视剧被《渴望》的风头压制，经过再三思考之后，郑晓龙决定拍一个当时中国从未拍过的喜剧。于是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喜剧片《编辑部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1989年11月的一天，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导演郑晓龙和几个编剧朋友，也是老搭档王朔、马未都、苏雷等人，聚集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头脑风暴。几个人琢磨着要开拍一部新的电视剧。郑晓龙提出，这部剧既要有明显的喜剧风格，还要大胆前卫，跟随快速发展的时代，能够带出社会的一些问题，还能引发观众的思考。喜剧嘛，那无疑就是开涮了，但是拿谁开涮又是个问题了。虽然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步开放，但是还并不允许到随便开涮的时候。这时就有人说了，屋子里坐着的基本上都是编辑，那么我们何不自娱自乐，干脆拿自己开涮得了，就在房间里做一个编辑部的故事。郑晓龙一听，哎，觉得有理，于是他们一致决定，主角就设定为一群文字工作者，内容讲述的就是在一间编辑部里发生的故事。编辑部的故事的雏形就这样确定好了。 但是后续的过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困难许多。由于缺乏经验，编剧们交上来的作品可是让郑晓龙犯了难，风格太不统一，五花八门，有的写的是一股西北味儿，有的故事性不强，有的故事过于低俗，还有的写得像相声。不过作家王朔的两篇故事却吸引了郑晓龙的目光，他将王朔的这两篇当做了范本，要求大家可以嬉笑怒骂，可以魂不吝，可以调侃戏谑讽刺，极尽开涮之能事。总之啊，在好玩之余还要透着讽刺辛辣和思考，但是不能低俗。然而很多人却都写不出王朔那一种又贫又闹又有理的讽刺口吻。就在郑晓龙为编剧发愁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自告奋勇了，那就是冯小刚。当时30来岁的冯小刚还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一名美工，得知单位要拍摄王朔风格的电视剧，他按捺不住了，还是写了一篇给郑晓龙看了看。郑导一看，确实是写的跟王朔的风格差不多，觉得有点意思。之后又得知冯小刚之前还参与了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顽主》的剧本创作，于是心下更为满意了。就这样，冯小刚也加入了剧本创作组。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位美工师傅后来会成为创下1元票房的著名导演。编剧们以人物入手，先说男主角李东宝，他是一个18般武艺于一身，贫嘴贫舌，谁拿他开涮都满不在乎的男编辑。第二个人物呢，是跟李东宝若即若离的女编辑葛玲，古灵精怪，伶牙俐齿，漂亮时髦，得理不饶人。还有抠门的刘书友和一天到晚总想挣钱的于德利。另外大家都很想讽刺一下当时正无处不在的马列老太太，于是就有了牛大姐这个角色。当然最后还少不了一个心思细腻，一身正气，顾全大局的老主编老陈。这几位性格各异，毛病不少，但又同样古道热肠的文字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期，在一间名为《人间指南》的杂志社里，为了改善杂志社的经营和传播困境，与社会上3教9流的人们打着交道。每一集一个话题，最终主创们选出了30个故事。后来在电视剧当中，王朔写的剧本用的是最多的，另外还有7集是由冯小刚独立创作的。在编辑部的故事里，参与客串的演员一共有64位，其中有许多在当时也许并不算十分有名，然而现在却已经都是响当当的大腕了。我们听一听这一串名字哈，包括有于谦、张国立、李成儒、郭冬临、梁冠华、刘培、濮存昕等等等等。可以说编辑部的故事汇聚了中国当代顶尖的喜剧艺术家们。在主演当中，首先敲定的是李东宝的扮演者。看过这部剧的人应该都知道，李东宝是整部剧的灵魂人物，他慢条斯理，但又随时透着一股冷幽默的劲儿。冯小刚当时一看到这个角色，就立刻想到了葛优。当年刚拍完电影《顽主》的葛优，只是一个刚涉足演艺圈的小演员，名气并不算大，头顶还有一点头发，平时有一点蔫巴巴的状态。李东宝这个角色啊，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开始当冯小刚和王朔找上葛优时，由于葛优已经接拍了其他剧，档期冲突，于是他婉言谢绝了邀请。但是冯小刚说，在这部片里您是绝对的主角，每集都有您的戏，而另外2部呢您是配角，要我是您，
我就选这部。葛优一听，此话有理呀，那就先看一下剧本再说吧。这一看，葛优觉得形式上是挺新颖的，于是他想两部戏同时拍。但是这个想法刚一出口就被导演拒绝了，因为李东宝是主角，随时都必须得在片场。没办法，在犹豫了许久之后，葛优只好硬着头皮把之前接的戏给推掉了。为了剧中的女主角葛玲，总策划郑小龙和编剧冯小刚还特意跑到电影《遭遇激情》的片场，找到了当时的万人迷吕丽萍。后来据郑小龙回忆说，一进片场听到吕丽萍那爽朗的笑声，看到她漂亮又时髦的脸蛋儿，我就知道啊，这个角色非她莫属了。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郑小龙是总策划，而导演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赵宝刚赵导。不过在当时，赵宝刚资历尚浅，还只是单位的一个编导而已。是郑小龙让他进入了渴望剧组去锻炼，积累到了多机拍摄的经验，这才有了后来去编辑部的故事当导演的机会。原来啊，赵宝刚并不是一开始定下来的该剧的导演，他是临危受命的。由于剧组原定的导演没有多个机位拍摄的经验，导致摄像大哥不服，在拍摄过程中两个人意见不合，还在剧组一度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导致停拍。这时由于赵宝刚早前有过多机拍摄的经验，于是郑小龙就把他提上了剧组导演的位置。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和您一起回顾的是经典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角色选好，拍摄开始，但是却依旧困难重重。为了隔音，剧组用三合板和海绵等防火的材料把摄影棚给围了起来。可是不凑巧，正赶上北京的酷暑来临了，由于要同期录音，排风扇也不能打开。就这样，在灯光器材等等的包围之下，摄影棚内部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为了保证安全，大厦要求剧组每拍摄15分钟就要全员到室外乘凉，直到房间里的温度降下来再继续拍。这样的话，一喊停机，剧组里的演员和职员就人手一根冰棍，心里盼着呀赶紧降温。女演员们要顾着妆容，在烈日炎炎之下要小心的补妆，防止卡粉。而男演员们则是要小心汗水浸透衣服变得透明，这样拍上去会很不雅观。拍摄期间状况不断，由于过度劳累，总策划郑小龙还患病住进了医院，导演和摄像沟通不畅，进度受阻。好不容易经历千难万险，总算是拍完了，却又面临着审查的关卡。没过多久，捷报传来，相关领导看完成片之后写下了批语，该片善意的针砭时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颂扬了社会真善美，予以通过。编辑部的故事最后成篇为25集，除了一两个比较复杂的故事分为了上下集之外，其他都是以每集一个故事的形式作为呈现的。戏里大小角色的扮演者都很华丽，这部剧的阵容啊，那就是当年娱乐圈的半壁江山，就连剧中客串的龙套角色如今也都已经变成大腕级的人物了。举例来说哈，李成儒在第5集里面演一个骗子，叫做贾和璧。李成儒曾经参演过许多的影视剧，包括《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重案6组》等等，这些观众都是耳熟能详的作品。在2001年的时候，他还出演了电影《大腕儿》，被广大观众所熟知。相声名家丁广泉在第1集里饰演人才交流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多年来，他一直教着一帮外国人说相声，在相声界里呢，也算是一个挺另类的人物。而他的学生大山当年呀，可是个大红人，他也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面出演了一个外国商人的角色。不过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我们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又看到了他拿起了麦克风，说起了单口相声。女演员马小晴当年知名度很高，在第8集里饰演一个小保姆。之前呢，她和葛优等人还一起出演了电影《顽主》，并且在电影《红楼梦》当中出演了史湘云，后来又演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就更红了。相声演员李建华，这是这部剧里出现的第4个相声演员。他早年拿过全国相声大赛的最佳捧哏奖，后来他与李金斗搭档，在相声界也是个名角儿。不过观众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电视剧《闲人马大姐》当中的角色。演员濮存昕在第10集里出演一个诗人，
他可是北京人艺的老戏骨，这不用多说了吧。演这部戏之前呢，濮存昕就已经很有名了，现如今他算是戏剧界的顶级人物，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哎，怎么没有献词什么的，也没有写上仅以此诗献给我亲爱的萨尤那拉什么？
这些诗我是准备献给一个人的，但是不知道他接受不接受。
坐坐，听哪听哪，我跟你们念啊。天哪，我这是怎么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天哪，你怎么把他派来了？你不知道这能活活的要了我的命吗？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醉了我醉了。哎，献给我吧，假装我是女的。
讨厌，人家穷凭什么你？
笑吧笑吧，没关系。我知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写的东西很幼稚。
哎，
我就是准备受嘲笑的。
你恋爱了？哎，你来晚了一点，我们这儿已经出一个了。哎，葛小姐。
是吗？葛小姐所爱何人？
甭听他胡说，还没最后定。
我来给你算个命吧，葛小姐，我能算出你爱的是谁。
来了不是，我就没有一天碰见算命的。
我这是有根据的。
都说自个儿是真的，您是麻衣啊还是气功啊？
全息，
就是四面八方无所不用其极。
算一个吧，葛玲，今天我这逮骗子指标还没完成呢。
那哪个手啊？
不，一概不用，你只要看着我就行了。这个人就在这些人里。
哎呦，太准了，你怎么知道的？
现在我清楚地在你眼中看见了你所爱的人。你在犹豫，你是个行事谨慎的姑娘，绝不随便索取，也不轻易付出。没有十分的把握，你绝不贸然下水，以免灭顶。
他是这样，你越上赶着他越往后缩。
刘培在歌星双双那一集里面出演双双，在当时他还并没有很红，后来出演冯小刚的一系列电影而走红了，演技非常的扎实，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的地位。春晚著名笑星郭冬临也是在歌星双双里面出演歌舞厅里面的伙计喜子，只有几场戏和几句台词而已。那个时候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郭冬临这个人哈，但是之后呢，他开始出演小品、讲相声，变得越来越有名了。如今呢，也已经是变成家喻户晓的春晚常客了。好像每年春晚没有看到郭冬临的小品，就感觉今年看了个假春晚一样。演员傅彪在出演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正穷困潦倒，通过拍摄这部剧他与冯小刚相识，之后又获得了冯小刚的提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不幸的是，在2005年傅彪因为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了。在第三集里有一位小警察，这个角色呢只有一句台词，他的扮演者是现在与郭德纲搭档的大名鼎鼎的于谦老师。经过多年的娱乐圈沉浮，2002年于谦凭借着与郭德纲合作表演相声而走红，深受观众喜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如今娱乐圈响当当的大腕儿，于谦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获得了成功的回报。冯小刚除了在该剧当中担任编剧之外，还在第14集里客串了一个谣言传播者的角色。如今的冯小刚在影视界享有着贺岁片之父的美誉， 他导演过的电影总票房超过了20亿，是中国内地最具有电影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
您是不是想跟我说月球上的事儿？
你还别说，有门。再往远了想想，
对不起您了，最远我就想到月亮。其实知道月亮都多余，我们是人间指南，地球以外的事儿我们不操心。
合着您连太阳都忘了？不应该，
太不应该了，这也还得跟您补补天文课，要不然我说了也等于白说。那您一定言简意明，最远说的太阳就打住，别再往远说了，我这手头还有活呢。
哎，成，我也就是泛泛的说，真说深了我也不懂。这么跟您说得了，这太阳比地球大，您知道吧？
知道。
可是这满天的小星星哪个比太阳大，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就因为他们离咱们忒远了，他看着不丁点的小，其实他们也不算最远的，还有那些看不见的。
哎，我说咱不是说好了吗，最远说的太阳。
成成成，这星星啊一般它不老在一地方待着，一般是乱飞，撞上谁算谁，只要撞上了谁都没个好。咱地球就是在这种枪林弹雨的星空里钻了多少亿年，够不易。
您直说得了，到底有什么坏事儿啊，我听明白多少算多少，行不行？
还有葛优的老搭档张国立，他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塑造的娘娘腔的角色，一直到今天啊依然作为表演范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
说别人我不敢说，反正我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打在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长成畸形，长慢了心脏缺损，长快了就六指啊，好容易扛过10个月生出来了，一不留神还得让产前把脑子夹扁了。都躲过去了，小儿麻痹，百日咳，腥风热，大冷年还在前面等着咱们，哭起来呛奶，走起来摔跤，摸水水烫，碰火火燎，是个东西撞上咱就是个半死儿。哎呀，盖多了不长个儿，盖少了把罗圈腿，总算换到会吃饭能出门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车，大街小巷是个暗处的躲着个坏人，你说赶谁都是个九死一生，不聪明也得落个残疾。
这都是明枪，还有暗箭呢。哼，势利眼，冷脸子，闲言碎语，指桑骂槐，好了遭人嫉妒，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儿说你傲，热情的群众说你浪，走的前头挨闷棍，走的后头全没份儿，这也就活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您一起回顾的是经典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一经播出，马上引起热议，火爆全国。在春节假期播出时，几乎引发了全国的集体观剧潮。6位主角性格各异，形象立体，戏剧冲突制造得极为自然，堪称社会缩影。而配角们也是大腕云集，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皆为出彩， 可谓是国产剧的盛世啊，可赞可叹。有观众评价说，该剧台词密集，嘴炮不断，抖机灵的恰到好处，知识分子的冷幽默雅而不俗，结合了时代特色，针砭时弊，绵里藏针，细品之余大有深意，精彩纷呈，百看不厌。编辑部的故事，这部90年代的电视剧，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比如说，公款吃喝、行贿受贿、名誉侵权、人工智能，爱上不该爱的人，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老年人的生活除了带娃，是否应该还有自己的娱乐？还有受歧视的群体，如何除去刻板印象？肥胖者、残疾人、在歌厅驻唱的歌手。等等等等，在这部剧当中啊，他们都获得了人生指南。其中的一些金句放在现在的任何一部国产剧当中啊，相信也都可以挂上个好几天的热搜呢。例如，媒体对于低级趣味的娱乐应该保持的态度，还有呢，像是关于家庭暴力、关于性别平权、关于正确的婚恋观等等，都是含有着别有深意的隐喻。这部剧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姿态针砭时弊，干预社会，同时在剧中又洋溢着满满的理想主义情怀，充满着温暖与正能量。这些编辑们，他们只是一群并不完美的普通人，他们也会斤斤计较，背后说八卦，互相揭短，贪小便宜，但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做着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完美一点的事。在编辑部的故事里，人们坚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们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假丑恶，但同时他们从不放弃寻找真善美。他们相信遇到困难，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互相帮助，责无旁贷。就正如同主题曲里的歌词所说的，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这是一部值得重刷、值得被记住的电视剧，直到今天它依旧是中国顶尖的情景喜剧之一。因为尽管30年过去了，像这样轻松、温暖而深刻的剧集，我们却再也拍不出来了。30年后的今天，再翻开编辑部的故事，毫无违和感。由于互联网的冲击，2012年底纸媒开始唱衰，终于在2015年爆发。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甚至带给过我们快乐的报纸和杂志，真的消失了。位于北京西郊民巷人民大会堂边上的这个人间指南编辑部拍摄地，现如今依然会有不少剧迷前去留影和打卡。在那里有葛林和东宝的青春，在那里有纸质媒体的黄金时代，在那里也有着无数那个年代人的梦想与情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Go. 心。